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以利亚为什么在加密山之前跟加密山之后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？ Too tired。 我每个礼拜天差不多讲完道以后回到家里呢，就有人是说 Pastor 有 Monday Blue 哈，礼拜一就很 Blue， 就是蓝色的，就是很低沉。我是礼拜天下午回家呢就会很低沉，因为早上呢把我所有的 energy， 我的 adrenaline high， 所以我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的时候，到了下午就垮掉了。垮掉的时候呢就会想那些灰心的事，或者就觉得哎呀，有时候我想你早上神经病，大声疾呼喊来喊去有什么用，也许是魔鬼跟我讲一部分有用啊，我相信有用。神的道出去必不突然返回，所以我们如果太久没有休息呢需要休息。第四个，我看以利亚是因为他感觉被孤立，孤单的时候也会灰心，孤单的时候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灰心。这里说他有850个巴利先知，850:1，那是很可怕的，不容易的。所以呢他周围没有人，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谁要站在我这边，谁要来到我这里给我帮助，伸出一个援手来支持我，没有，不是很灰心吗？我说我们这个堂建好了，第一个献堂礼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堂要成为祷告的殿，是弟兄姐妹要好好用来祷告。那上台表演也好，也可以什么别的都可以，但最重要的做礼拜也可以，最重要的是把它成为祷告的殿。几个人，每个礼拜天几个人，你看起来心里也想什么时候这个殿会充满祷告的声音，祷告的人呢？不要灰心啊！神告诉我不要灰心，你看现在已经开始比开始的已经多很多了，慢慢的这个殿会充满了祷告的人。现在你觉得周围无人，但是其实还有人。当然你说我在家里祷告感谢主，这个不是我的 point。 所以呢大概灰心是有这几个原因吧，这几个原因啊，出力不到，感觉自己出力不到啊，看不起自己，或者是身太久没有休息，或者感觉被孤立。那怎么样来处理，怎么样处理这个灰心呢？这个是上帝的方法，不是心理学的方法。上帝的方法，第一个，当以利亚跑到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太累了。照理呢有心思的人不会睡觉的，这整天想失眠，就是一直想啊。有时候恨人也不会睡觉，就一直想恨他，你就睡不着觉。可是以利亚呢太累了，以利亚太累了，所以躺在罗藤树下就睡着了。所以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，他看见旁边有一瓶水和炭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来，第二次又来。那这里讲什么？这里讲到上帝如果让我们使灰心的人能够重建的话，第一件事情呢，上帝说先来吃一顿， 你没想到这个方法吗？这个上帝的方法。以利亚躺在那里睡觉的时候，天使来拍拍他，起来吃吧。大家知道不知道，吃很重要。小孩子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都没有生过小孩，你们很多妈妈都忘记了，小孩生下来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哦，哭。第一件事情就哭，如果他不哭的话呢，啊，你就吓死了。你要拍拍他的小屁股，把他打哭。不哭的话，第一个是哭，第二呢，第二个就是吃。你看，人一生下来就要吃。有没有人会说，你为什么要吃饭？我有时候会问，为什么要吃饭？师母就说，你是传道人还不知道，上帝造人就是要吃嘛。人犯罪也是吃错东西，以后在这个天堂的时候还要吃，吃什么？有一棵树，生命树啊，医治万民，医治万民的树，你不吃怎么医治呢？是不是有病？这个是启示录的问题，我们暂时不谈，就是说要吃。那当我们吃的时候呢，吃呢是一种安慰。如果你没有学会吃的话，那你要学学吃，吃也是一种艺术。我很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吃的艺术》，登在《使者》杂志。有一个弟兄很属灵，他看到这篇文章，他说，哎呀，怎么刘牧师写这样的文章，他讲吃好像很属肉体。其实吃不是属肉体，吃是很属灵的事情。你看主耶稣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最后晚餐干嘛？吃啊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在那个加利利的提比利亚海边做什么？吃 barbecue 啊，又烤鱼又有饼，吃 barbecue 还是吃啊。耶稣说，你们最后晚餐说，你们要只等到在神的国里吃新的那日子。所以我们要吃，那吃呢要吃得对，要吃得好。所以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吃，所以我不告诉你，我也不会应该吃什么。我有一个很好的食物供应者，所以我就摆在桌子什么就吃什么，常常吃的是五味菜哈，五味菜是很有营养的，就是没有味儿就是了啊，所以要吃啊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，他看见旁边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，和仍然躺下。为什么？很累，很累。所以天使在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吃吧，我相信第一次还没有吃饱，所以第二次再起来吃吧。第二个呢，所以我们要先在累的时候，尤其是加密山顶加密风云，是我们这个身体疲累的时候需要吃。我也很赞成大家久不久一起结伴结伙出去吃一顿，当然现在都怕外面的菜不营养，去找那个营养的地方，也大家一起吃还蛮开心的啊，很好，这就吃。第二个呢，上帝怎么样处理我们的灰心呢？就是让他们吐苦水，把苦水吐出来。以利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说，罢了，耶和华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如我的列祖，求你取我的性命。我相信以利亚心里面很苦，被人欺负，被人撇弃，没有一个先知跟他站在 同一的战线上。向谁吐苦水呢？告诉谁呢？谁能够讲呢？这是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的问题。你去跟谁讲？人家都觉得你属灵的不得了，你去跟谁讲？有时候讲了不但是没有好的结果，反而有坏的结果。哇，牧师你也这样子啊？那当然了，我也是人呢。那有时候你就不敢讲。其实我有时候我是不是不敢讲，我会讲。所以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求知，这是他心中的苦水，垂死的哀求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要提到就是说，死也要祷告，就算求死也要祷告，就死祷告。主啊，我不想活了，主啊，我要死。你当你这样讲的人就不会死。那自杀的人都静悄悄的去自杀了，不会告诉，哎，我现在要自杀了。那你宣布的时候，人家当然会把你拉住，那就基本上你并不想自杀，你只是吓唬人而已，所以就一定会把你拉住。但是在你心里面最苦闷的时候，你死也要祷告。以利亚就是这样子来到神面前，当他向神吐苦水的时候，上帝听见了，上帝知道了，上帝给他解决的办法。下面我们就看到说，神借着天使跟他讲了一句话。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不要以为说加密山上850个先知被你斩尽杀绝之后问题就解决了。你知道人心不古啊，常常变化啊。这一次这一波过了，另一波又起来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40年进到迦南地去的时候，都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曾几何时，他们全部变心去敬拜巴利，去侍奉马勒公、米勒公，去侍奉那些当地的偶像。不是说这850个杀掉就没有了。还会起来，好像塔勒班，好像阿开的，斩不完的，杀不尽的，又出来了。罪恶的事情是一直存在的，所以神对以利亚说，你当走的路甚远。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一点，如果我们不看明天，如果我们不看将来，我们不看以后的话，我们看现在，我们会很 discourage， 我们很灰心。有些做传道，我们传道人牧养小教会，很 discourage， 搞了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怎么还是30几个人？那不灰心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昨天一个弟兄问我，他说你弟弟在韩国是做牧师，我说是啊。他说教会有多大，我说大概100多人，已经90多年了，2002年 celebrate 庆祝90周年，说现在96年，他说100多人。韩国教会50万人、60万人，他的教100多人，要灰心的话也很容易灰心。我还有一个弟弟在 Australia 澳洲也是做牧师，他问我那个牧师的教会有多少人，我说还不到100个人，也做了很多年了，20年。所以如果你只看眼前的话，你会灰心。神对以利亚说，你当走的路甚远，前面还有很多的事。现在韩国有中国大陆的民工20万，以前的老华侨，像我这种的老华侨，现在剩下来大概不到10000人，所以教会能够有100多个人也不错。所以他们的眼光要放大， 不能只做老华侨的工作，要做新的民工的工作。所以很多民工都去韩国教会，因为韩国教会很有眼光，愿意话都讲不通，愿意帮助他们，让给他们地方，给他们经济支柱。当走的路是你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也不要光看这个地方，光看这些人，还有很多人。大华府地区大概有十万华人，教会里面有多少人？全教会所有的三五堂加起来不到一千个人，还有很多的人。光看这个，你整天看这几个人的话，你也会信。但是你当走的路甚远。第四个，第四个我叫旧枝子要剪掉啊，这个是从生活里面学到的。旧枝子呢，上面特别是玫瑰花呢，你旧枝子要剪掉，新发的枝子那个花才是茂盛的。旧枝子要剪掉是什么？上帝在这里教导以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他在山洞，藏在山洞里面，上帝说你出来，他就站在你出来，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，所以耶和华就从那里经过。然后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，烈风大作，哇啊，好神奇，烈风大作。可是呢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然后完了以后呢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你以前轰轰烈烈，你以前看到神从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了这些，这是你过去的经验。你不能靠过去的成就，你不能靠你过去的资格来做今天的工作。过去的一切都要过去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烈风大作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耶和华在哪里？耶和华在微小的生命里，小小声。真正属灵生命的成长成熟，不是蹦蹦跳跳，不是大喊大叫，而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。所以我们都需要安息，需要安静，才能够听取耶和华的声音。把旧的东西都忘掉，不要去追想过去的功劳，没有用。上帝要给你新的恩典。第五个，新的使命感。所以神就要以利亚起来说，你现在要起来，从回去，从旷野的大马色到了那里，就要高啊，这边我说他要高三高啊，三高，一个高，两个王，高哈学做亚兰王，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还要高以利沙做先知。所以新的使命，这个不是在山上去跟那些仇敌搏斗，而是要做一些不同的工作，要做重建的工作。最后一个是接班人，寻找接班人。以利亚的工作做得不少，也时候差不多了，要走了，所以要寻找接班人。每一个人都要找，每一个做带头的人、带领的人都要找接班人，所以他要去找以利沙。他把以利沙找到了，然后呢， 还有这里神告诉这个以利亚说，十八节说，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未曾向巴利屈膝，未曾向巴利亲嘴的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边还有7000个人在排队找工作。有的人要学习功成身退，然后要有后继有人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找了伊丽莎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工作。在神的国里面，在神的家中，很多等闲之辈，就是说在那没事干的，我们要去找，要去栽培，要去寻找，让他们在神的国里有份。当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，我们能继续往前走的，不会灰心。所以最后呢，一句话请大家记得，当你知道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灰心。这句话很 philosophical， 你去想想看，当你知道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，你就不灰心了。你灰心都是因为你觉得你了不起，我做的事为什么没有人欣赏，我出的力为什么没有代价，想到你觉得你了不起的时候，你就会灰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告诉以利亚说，还有7000个人是未向巴黎屈膝。你觉得你了不起啊？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敬爱耶和华，我还有很多人。所以我们在美国啊，你知道有一阵子有一个人说，我鼓励这个在美国读书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呢，好好的去为神所用啊。有人说我酸葡萄，说我没有博士，所以我批评博士。我不是批评博士，在美国中国的博士一大堆啊，牧师才一两个，物以稀为贵啊，所以我不是看不起博士啊，但是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，还有很多的人，还有很多爱主的人，还有很多人在那里侍奉神的人，你不是唯一的。所以当你想到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灰心，你就会继续的往前走，要走的路甚远。你去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学习真理的功课。我们知道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上，人生的路程上，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许多的难处、挫折、软弱、病痛，日子久了会使我们心灰意冷。主，求你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与你有沟通，思想你的话语，在你面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陈列在你的面前，你会为我们解释，也为我们解脱。我们将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继续带领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